浩然爸爸讲三国演义，今天要说的是第九集，小霸王收复江东。话说之前，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之后，长沙太守孙坚为报刘表阻截之恨，起兵攻打荆州，却枉送了性命。孙坚的长子孙策字伯符，接掌江东。他退居江南，礼贤下士，很有才能，但因为兵力太弱，不得已又离开江东，投奔袁术而去，为袁术屡立战功。袁术非常喜欢孙策，常说：“我的儿子要是像孙郎一样，我死而无憾呀。”话虽如此，但平日里袁术待孙策又十分傲慢。这天夜里，孙策回到寨中，心中郁闷，便到庭院里月下散步，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孙坚当年英雄了得，而自己如今却沦落到寄人篱下，不禁放声大哭起来。忽然一人从外面而来，大笑道：“伯符为何而哭啊？尊父在时常常用我，君今天有什么为难之事，为何不问我呀？”孙策一看，原来是父亲过去的手下朱志。孙策说道：“我之所以哭，是恨自己不能继承父亲的志向啊。”朱志说道：“伯符啊，你为何不向袁术借兵去光复江东呢？堂堂七尺男儿，怎能久困于人下呢？”孙策一听有理，二人深夜商议，决定用孙坚留下的传国玉玺作为抵押，以解救家人为由向袁术借兵。第二日，孙策去拜见袁术，哭着道：“主公啊，我复仇未报，今我母舅吴景又被扬州刺史刘繇所逼，我母亲与家小都在曲阿，必将被害啊。我想向主公借雄兵数千渡江去救我的亲人，如果主公不信，我可以把先父留下的传国玉玺交给您作为抵押。”这袁术早就想得到传国玉玺了，一听顿时就眉开眼笑地说道：“
我不是要你的玉玺，今暂且就留在我这里吧。我借给你兵士三千，粮马五百匹，平定之后呀，速速回来。”
孙策拜谢了袁术，便引军马带领着朱志、吕范等谋士和他父亲当年手下老将程普、黄盖、韩当等人起兵去攻打扬州刺史刘繇。行到溧阳，见有一支人马前来，当先一人资质风流，仪容秀丽，见了孙策下马便拜。孙策一看，这人是庐江舒城人，姓周名瑜，字公瑾。这周瑜和孙策同年所生，两人交情深厚，结为兄弟。孙策见到周瑜十分高兴，二人尽叙衷情。周瑜道：“我愿为伯父兄效犬马之力，共图大事。”孙策兴奋地说道：“我的公瑾，大事可成啊。”这扬州刺史刘繇听说孙策带兵前来攻打，急忙聚集众将商议。经过商议之后，由部将张英领军到牛渚迎击孙策。两军在牛渚滩上交战，孙策部将黄盖出马与张英大战，没几个回合，忽然张英军中大乱，有人报说张英寨中被人放火。张英一听，急忙回军，孙策乘势杀来，张英只好逃往深山。原来
那寨后放火的乃是两员健将蒋清、周泰。乱世之中，这二人聚集了不少人马，在扬子江一带靠劫掠为生。久闻孙策乃是江东豪杰，招贤纳士，便引了人马前来投奔。孙策大喜，任命他们为军前校尉，又缴获张英储存的10万担粮食、军器以及降兵4000余人，继续进军。刘繇没办法，只好亲自领兵来与孙策作战，双方隔着神庭岭安营扎寨。孙策准备翻过岭去探看刘繇的营寨，众将认为此举太过冒险，但孙策不以为然，带着程普等13骑前去探营。刘繇怕这是孙策的诱敌之计，不敢去追杀，而刘繇手下大将太史慈却踊跃上前道：“此时不抓孙策，还待何时？”不等刘繇下令，竟然自己披挂出营去追杀孙策去了。刘繇手下众将不仅没有去相助，还望着他的背影哈哈大笑起来。孙策等人在岭上看了半天，只听岭上一声大叫：“孙策休走！”只见一匹马飞下岭来，高声喊道：“哪个是孙策？”孙策横枪立马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太史慈回答道：“我乃东莱太史慈，特来捉孙策。”孙策笑道：“我便是孙策。”太史慈纵马横枪直取孙策，孙策挺枪来迎，两军相交，奋战50回合，不分胜负。太史慈见孙策的枪法并无半点漏洞，便假装败下，转向山背后引孙策来追赶。孙策从背后赶来，大喝一声：“走的不算好汉！”太史慈想，他有13个人，我只一个人，便是活捉了他，也定会被众人夺去，再引他一程，叫他没处躲，再来下手。于是且战且退，这孙策哪里肯回呀，一直赶到了平川之地。太史慈回马再战，又战了50回合。孙策一枪刺去，太史慈一闪，夹住了枪。太史慈也一枪刺去，孙策也闪过了，夹住了枪。两人用力一拖，都滚下马来。于是两人便都弃了枪，揪住厮打，战袍都扯得粉碎了。孙策手快，抓住太史慈背后的短戟，太史慈也抓住了孙策头上的兜毛。孙策用戟去刺太史慈，太史慈便用兜毛来遮挡。忽然喊声大起，刘繇这边有1000余人前来接应太史慈。孙策也毫不畏惧，带领着他的13骑与这1000多人混战开来，一直杀到了神庭岭下。幸好周瑜领兵来到，此时已近黄昏，暴风雨来了，两军各自收兵。第二日，孙策引军吸引刘繇的注意力，却让周瑜袭击了刘繇的老窝曲阿，刘繇军心大乱，慌忙撤退。太史慈独立难挡，引数10骑连夜投泾县去了。几日后，刘繇又引军来战，孙策亲自迎敌。刘繇的部将于弥出战不过3回，就被孙策擒了过去。刘繇的另一位部将樊能挺枪来偷袭孙策的后背，孙策阵中的军士大叫着：“背后有人暗算！”孙策急忙回头，见樊能马到，便大吼一声，声如巨雷。这樊能吓得不轻，翻身跌下马来，摔破了头而死。孙策又把于弥丢下，一看于弥早已被他夹死了。这孙策在一刹那间
甲死一将，猴死一将，从此以后人们都称他为小霸王。击败了刘繇之后，孙策立即又带兵到泾县去捉拿太史慈。孙策与周瑜商议活捉太史慈之计，周瑜让军士从三面攻打泾县，只留下东门放太史慈走，然后在离城30里处设下伏兵，等太史慈到了那里之后，人困马乏，必然就擒。果然，他们就用此计生擒了太史慈。军士们将太史慈五花大绑送到了孙策的营中，孙策却喝退军士，亲自为太史慈解绑，把自己的锦袍替他披上。孙策对太史慈说道：我知你是真正的大丈夫，刘繇蠢辈不能把你用为大将，所以才有此一败。太史慈见孙策待他甚为厚待，便降了孙策。孙策拉着太史慈的手笑道：在神庭你我相战时，如果你抓住了我，会害我吗？太史慈道：不一定啊。孙策大笑。太史慈又道：刘繇新败，士卒离心，我想亲自去收拾剩下的军士来相助主公，不知您是否相信我啊？孙策起身谢道：这正是我的心意，今与公约，明日正午望公归来。太史慈答应而去。孙策手下众将都说：这太史慈一去必定是不会回来了。孙策却道：我看他是个讲信义的人，必定不会违背我的。众人都不信呢，于是在第二日立竿在营门口等候日影。恰好到了正午时分，太史慈引着1000多人回到了寨中。孙策大喜，众人也都非常叹服孙策知人善用。不久，孙策又击败了王朗、严白虎等人，取下了吴郡、会稽、嘉兴、乌城等地，平定了江东一带。小朋友们，在这一集当中，主要塑造了小霸王孙策这个人物形象。小朋友们喜不喜欢这位有勇有谋的小霸王呢？更多《三国演义》精彩故事，请听下一集《吕布命丧白门楼》。